在这个主日，我想我们大家真的是要感谢各位，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来赞美敬拜神。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型的肺炎在中国的爆发，当然现在也开始向全世界蔓延，已经有20多个国家已经受到了影响。所以在中国，不仅仅是在武汉地区，所有的群聚的活动都已经被停止，电影院、公园、超市、农贸市场、酒店、饭馆大量的都被关闭掉了，大街上都是空空荡荡的。不光是武汉是空的，北京大街上、上海大街上、广州的大街上、青岛，我的家乡西安，我看他们送来照片都一样，白天晚上街上很少有人。那么主的教会为了弟兄姐妹的健康，为了民众的健康，也顺服政府的号召。据我所知，至少在武汉地区的教会，所有的聚会全部停止。因此，让各位，我们今天还可以坐在这里聚会，难道不要感谢神吗？可能我们有时候体会不到，在一个没有疫情的地方，在一个可以自由赞美敬拜的地方，是何等的幸福。弟兄姐妹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套理论，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实践。在最近一个月里头，我相信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在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这场瘟疫祷告。我相信很多人流了很多眼泪，我相信很多人在进食祷告。所以我最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目前我们还健康的这些基督徒，我们怎么样看待这场瘟疫？我们从中国大陆的这些大标语，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健康人的想法。健康人的这些想法，健康人的这些做法，都没有错，可以帮助减少疾病的传播。但是，如果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只停留在这样的想法上，我们只停留在要避免我们的亲人们，不管我们认识不认识的同胞们，我们只想他们避免他们死于这一场瘟疫，可能我们还没有完全摸着神的心意。我相信神当然不愿意这些人有病有瘟疫，但是我想我们更应该明白，神盼望的是所有这些世上的人离开罪恶，相信耶稣。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永恒的生命。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刚才大家念过，我们今天要来学习这段经文，我们的题目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当我们看着中国大陆每天的这种感染率、死亡率在增加的时候，而且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官方报的数字肯定不准，然而我们的心在哪里？让我们来再次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看到有信仰和没信仰不一样，那个对的信仰和错的信仰真的不一样。主，求你让我们所有的人真的有从耶稣基督来的怜悯的心，怜悯那些在疾病中间、在被封锁的地区里头，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何等的艰难，他们即便有病，他们未必能进得了医院，他们进得了医院未必可以得到治疗。主啊，求你让我们不但与有痛苦的民众一起来抗过这一场瘟疫，也让我们有一个心智， 在这瘟疫期间为他们祷告，愿圣灵在这个时候摸着他们，也愿在瘟疫之后我们可以知道传福音真的是非常的急迫，因为没有人能知道他明天会遇到什么。当一个人他没有信耶稣基督，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他就永远的消失了。然而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绝不能只为我们自己，因为好像明天可以进天堂而沾沾自喜，也愿我们今天就像当初的使徒们一样，来到处传讲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福音。主，这是我们的心志，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今天来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愿你的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所信的不是一套神学理论。愿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来行出神要我们所行出的光，起到你要我们起到的盐的作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大家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今天呢会从三个部分来学习这段经文。逼迫的开始，靠圣灵应对，为耶稣基督。那这三个题目呢已经印在了你各位的手上的周报里头。我们说过使徒行传是一部圣灵行传，讲的是圣灵在初期教会如何做工，如何大大的做工。我相信今天我们各位每次想到圣灵做工的时候，大概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化险为夷，走出困境，福杯满溢。可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想你们有过。好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好像有时候圣灵不听我们的话，好像我们的祷告有时候不灵，我们也常常会遇到非常糟糕的事情，遇到措手不及的事情。就像这一次的瘟疫突然降临，就像我们突然听到我们家里的人被隔离了。我昨天就听说我的一个同班同学被隔离了，因为他们是医生，他们在医院开病的时候突然有检测报告说他们所在的病区里边有一个人可能是这个新型的感染，全部病区封锁，所有的病人不能出院，所有的医生护士不能离开，马上改成隔离病房，外边就开始给他们往里边送饭，全部开始接受检查治疗。连我这个同学自己都讲，他们其实在医院里边他们好像一直有准备，好像说我们作为第一线的医生是有可能发生事情的，可是真的来临的时候还是很紧张啊，还是很紧张。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灵行传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前三章我们看见神大大的做工，福音大大的兴旺。从第四章开始，他告诉你圣灵行传里边不是仅仅有欢喜快乐，圣灵行传里边照样圣灵允许，照样圣灵带领，很多灾难临到了教会的头上。当然我们知道神不允许没有神能临到的，所以基督徒遇到的逼迫神当然知道。所以圣灵行传里边并没有心想事成凡事顺利，所以我们从第四章我们就可以看到逼迫就开始了。第四章的内容和第三章是很连续的。在第三章的第十一节说，那个生来瘸腿的人因着圣灵的做工，因着彼得约翰的传福音，因着圣灵在这个人心里边放下了信心，所以神迹就彰显了出来，那个生而瘸腿的人站了起来，走了起来，又唱又跳又蹦，不但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进到圣殿里边去这个献上祭物来敬拜神，而且高兴地拉着使徒彼得出了大厅，来到外院，在所罗郎的门下，就在那里就开始了一个布道会。在第四章的 一开始一节就讲到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这意思就是说使徒们正在那里开布道会的时候，当然这个布道会不是预先策划好的，好像是临时发生的，但是有圣灵做工，就有许许多多的人来。我们读到后面会知道，他说信主的人就有5000，可见我猜啊，大概把当时在圣殿内外的人就都给聚集到那里来了。正在大家很高兴的时候，我想当时的彼得和约翰大概也很高兴，哇，这么多人来听到这布道会哈，不像我们今天开个布道会好像请人都请不来，费很大的劲请来，最后一看几乎全是我们弟兄姐妹。那我们大家有经验，好像过去这两年里头好像很来把这个慕道友请过来哈。哦，他底下一看这么多人，好家伙，成千上万的人，我想彼得他们也很高兴。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来了三批人，这里讲正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第一个提到的是祭司，祭司是在圣殿里边主持各种献祭礼仪的人。那么这个人治好了，这个人第一次进了圣殿了，然后呢他们在外边召开了盛大的布道会，你想圣殿里边的这些祭司能不知道吗？所以这些人就肯定就被惊动了。那第二个提到守殿官，那么在当时呢在这个他们的圣殿里边呢，每天按照传统有24组立位人出来服侍的，而这24组立位人呢，也就是当时的圣殿里边的卫士，所以他们不但服侍，也负责把门啊，那个不合格的人不让你进等等。所以当这个提到这个守殿官的时候呢，这个是有一个复数，他不是一个人，他其实是带了一大群的卫士。那么守殿官是谁呢？按照这个犹太人的历史研究，在当时的守殿官呢是仅次于犹太人里边大祭司的做第二把交椅的人，权力是非常的大，所以他的出现就是带了一群圣殿里面的卫士，换句话讲是随时可以抓人的。第三批人呢就是撒都该人。为什么撒都该人会有这么多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的祭司呢的制度呢，已经没有按照旧约从所谓的这个一开始从摩西从他们开始来定下来的那样一代代传下来。这个时候的祭司呢大多数都是撒都该人其实是和这个那叫什么以东人他们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一派人呢是和罗马政府关系非常好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其实就掌握了当时犹太人的宗教，所以这些人在圣殿里边就很多虽然他不一定是祭司虽然他不一定是这个圣殿的守护，但在这里边这种人就很多，所以这三批人呢他们就突然来了。那么他们突然来了以后要干什么呢？他们心里头很烦呐、他们心里很烦呐、为什么烦呢？这里讲因着彼得和约翰在圣殿里边在教训百姓，教训百姓为什么叫他们烦呢？因为他们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而且奉耶稣基督名讲什么呢？讲死人复活，讲耶稣的复活。那我们知道撒都该人的背景是什么？撒都该人承认摩西五经，撒都该人不承认神迹，当然不承认死里复活的事情。这些撒都该人呢，平时在圣殿里看着他们都很积极，但是他们不承认神迹，不承认死人复活。各位，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服侍也很积极，不知道各位承认不承认神迹？不知道各位承认不承认死里复活？如果大家都不相信神迹，我相信这几天你们不会祷告。 中国大陆那么远，我们又帮不上忙，祷告有什么用呢？你要相信神迹，你会祷告，你就会相信神迹会做事情的。这撒都该人不相信，所以他们就非常的烦恼。那么撒都该人呢，他们本来呢就不相信死人复活啊，不是死人复活，而且还有一点，正是当时的祭司体制，他们是当时把耶稣钉死的做决策的那批人，当然众百姓都在喊钉死他钉死他，但是真正做决策的就是这个祭司系统的这些人。因此上这些撒都该人当然不喜欢他们讲耶稣基督复活的消息，这无疑是在指责他们的犯罪。而且我刚才讲了，撒都该人和罗马政权关系很好，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就怕民众有了事，他们的责任就是维稳。这词你们听着很熟吧？熟不这俩字？什么叫维稳？知道不知道？都不知道。哎呀，你们实在是，中国大陆的首要任务就是维稳的。多少年来，中国大陆的所有的事情就是为了维稳。只要当官的政府高兴 ，everything is OK。所以撒都该人就是为了维稳，只要不要让罗马政权生气，他们觉得他们怎么做都可以。这就是当时的犹太教的现状。所以在中国大陆其实有类似的情况，有类似的教会，他们的责任也是为了维稳。因为为了维稳，所以这次疫情的爆发就被耽误了。因为真相不能讲啊，祖国一片大好，怎么能讲这些事情啊？等到最后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就讲是外边人捣乱，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当时的撒都该人就是这样的一批人，因此上他们必须把这种所谓造谣的人抓起来，这种传说有耶稣死里复活的人必须要抓起来。因此上就把他们抓了起来，这里讲到因为天晚了，把他们押到了第二天。押这个字呢，是由三个词的词组组成的，它的准确意思是下在监狱里，所以就把他临时抓起来了。当然在圣殿里头估计没有什么监狱，大概是在圣殿里边的某一个房子，就把他们关在那里，要等待第二天审判。那为什么说天已经晚了呢？我们如果还记得我们当初讲第三章的时候，讲到在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去上圣殿，伸出是下午三点。你们想想哈，经历过这个人被医治，然后他们去开布道大会，当然天就已经就晚了。所以整个的过程就是他们正在开布道大会，逼迫就突然来临了。弟兄姐妹们，每当我们觉得我们做施工很顺利的时候，每当我们好像很成功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常常要祷告求神的保守。其实越是我们成功的时候，怎么样，是这个撒旦怎么样，撒旦越着急，对不对？撒旦越生气，对不对？还你这个教会如果死气沉沉，如果各位都不来聚会，各位都不读经不祷告，撒旦舒服得不得了。撒旦说你放假我也放假，但是你的施工做的兴旺了，撒旦就忙了。所以当他们正在大好形势时候，撒旦就来了，然后呢这些人就来把他们抓起来了。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五节啊，我们来看第五节啊，中间呢有一节我们要空过哈，一会儿再讲。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第六节又有大祭司亚拿和盖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这里。现在路加医生在这个第五节来告诉我们，第二天的审讯都有谁参加了审讯。第一类人他讲到是官府，官府是谁呢？这个官府这个词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统治者、官员、领导，这里指的就是以撒都该人为主的祭司这一派人。所以这些祭司们，这些不相信神迹、 不相信死里复活的人们啊，这些人呢就来了啊。第二批呢，他在这里提到的是文士。文士是谁呢？文士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法利赛人里边的代表，他们是非常精通旧约的，他们是自认为非常属灵的一批人啊。那第三个呢，这里提到的长老啊，那长老呢就是民间的权贵啊。我不知道长老是不是这个啊什么富二代富三代之类的哈，虽然不走红几代红几代，但是时间久了哈，这个也比较好哈。 OK， 所以呢这就是他们当时的犹太公会的全部出动。按照当时的研究，当时的犹太公会是有71个成员，有一个是大祭司，然后呢有24个以撒都人为主的祭司们，然后有22个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文士们，然后有24位来自民间显贵的长老们。这71个人在罗马政权的授权下，他们来处理耶路撒冷或者犹太的地方民间和宗教的事情。换句话讲，他们是罗马政权所批准的最高的地方的政府。所以刚才讲嘛，所以他们的核心任务就是维稳。那在第六节呢，这个路加呢把这些人呢做了更详细的介绍，他特别把这些里边的代表人物做了介绍。那代表人物第一个呢，他提到了大祭司亚拿。其实呢，当时呢的大祭司呢是盖亚法，亚拿呢已经退休了啊，大概相当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啊，地位很高。虽然不是在任的，但是呢，其实按研究呢，当时所有的事情他不点头，盖亚法不敢办，因为盖亚法是他女婿。那么后边的约翰和亚历山大是谁呢？有人有学者研究的，这个约翰呢，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呢叫约拿丹。这个约拿丹是谁呢？这个人呢是那个退休的那个亚拿的儿子，看见没有哈？他的女婿呢是在做现任大祭司，然后他的儿子呢也在公会里面。不过后来研究呢，这个盖亚法下去了以后，十年以后就是这个约翰继任大祭司。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典型的哈，这种代代相传家族管理。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名字叫做亚历山大的这个人是谁呢？我不大清楚，但是呢也应该是在当时的这些啊这三派人里边的某一个代表。所以路加在这里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呢？他为什么写的这么细呢？他叫我们看到当时审判彼得和约翰的这一帮人，就是当时判了耶稣死刑的那一帮人。这一帮人就是当时犹大的，在犹太这个地方的最高统治者。这一帮人是秉受着罗马政权的要求，他们其实根本不是考虑老百姓的问题，他们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也不是考虑所谓宗教信仰的问题，他们其实考虑的是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的地位的稳定。你想，如果这些人哈，在那个圣殿里头那么多的人，如果都相信了耶稣基督所讲的，那意味着就不相信他们所讲的。有这么多的人都不相信他们所讲的，岂不会天下大乱吗？就像他们当时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一样，他们钉耶稣钉十字架，一方面他们讲说，因为是耶稣亵渎了神，自称是神的儿子，但是从他们的骨子里边，他们也未必是这么认真。他们真正的原因是害怕罗马帝国来打他们，说你们那儿要出事要暴乱，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基督用叛国的罪就给定了十字架。现在这些人做的事情其实是类似的，我们也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当时在对耶稣基督下手的时候是何等的迫不及待。彼得他们被抓，天经晚了，就关到了第二天才审判。如果大家熟悉四福音书 大家能想起来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被审判的吗？耶稣基督在那个园子被抓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对吧？抓完了后怎么样？连夜审判呢，耶稣一晚上过了好几个场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敌对耶稣的。因此我特别的把一段经文放在这里，约翰福音15章18到21节，如果大家能够看清楚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各位弟兄姐妹，虽然圣灵在我们心里，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会遇到的。好，我们来一起来念，请。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很愿意相信，其实彼得和约翰他们当时想到了耶稣的这段话，他们知道人家抓他们是因为他们传讲耶稣，所以我们如果要传讲耶稣，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就记得曾经在MGM工作的时候，教会办布道会，然后我们出去去发单张。那公司里头不准你把那个单张放在邮箱里边去往出发的，那我们就一个实验室，一个是中午休息去给人发，被人骂啊，被人眼睛看啊，有时候就不想做哈，有时候就不想做。但是想到神讲的，我们现在被逼迫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被骂就被骂呗，啊！所以各位，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会遇到的事情。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题目，遇到这样的事情靠我们自己是没有人顶得住的了，各位谁都顶不住了。在那样的环境里边，那个所有的那个地区的最高的那些领袖们在一起围着你，要来审判你啊，又要定你的死罪，没有人能顶得住了。但是靠圣灵就可以顶得住。在这里我们先倒回去讲一下第四节，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有5000人。这句话好像突然插进去的，但是我想路加医生把这一段话放进去是有他的意思的。一个，他在前面第三章没有告诉我们讲这个布道大会的效果是什么。那第二个呢，路加医生呢，他就是要提醒我们，尽管逼迫来临，我们不要只看着逼迫，我们要看着事工的果效。虽然彼得约翰被抓了，但是福音已经传开了，已经有男士都有5000信了主啊，而且要让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圣灵做工。如果没有圣灵做工，凭两个小民的讲话，他们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马上就信了？这一定是圣灵的做工。所以这也是我们讲的，每当我们开布道会的时候，每当我们要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每当我们邀请朋友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祷告，求啊，说圣灵啊，你就今天做工吧，你就得着你要得着的人。靠我们自己不行，我们是神的器皿，我们一定要做工，但是要靠着圣灵。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七节，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这是审判的中间的简单的描述，就是他们审判的人呢问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你们哪来的能力可以叫这个人站立行走呢？第二个问题，你们的这种能力是从哪来的呢？那这样的问题是和当时的背景有关，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的人们都是相信超自然能力的，而且他们相信超自然的能力一定是靠着某一位神明。那么按照你们两个小民，你们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他就要问说，你们有什么能力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第二个问题很自然问，你们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抓他们审判他们的原因是两个，就是一个， 他们在传讲死里复活的耶稣，要人们信靠这位耶稣。第二个，他们靠着耶稣的大能，靠着耶稣的名，他们行了一件神迹奇事。这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也是要传讲真道，也要做事情。当然，能不能每一件事情都像彼得他们做的这么神奇，这个在神。但是我们绝不是只讲不做，也不是只做不讲。当然，在我们做为神做工的时候，在有些场合可能我们只能讲不能做，在另一些场合我们可能只能做不能讲。但是我们要记住的是，我们就是要又讲又做。因为其实耶稣基督当时做工就是这样子，他一方面到处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一方面耶稣在医病赶鬼。今天基督徒做的事情其实都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不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好，我们再看第八节，当他们问了这样的问题以后，这里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彼得被圣灵充满，然后对他们说。所以我们大家也盼望，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愿意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在前面已经给大家讲过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所以如果大家还想复习的话呢，再看我们以前讲的第一章第二章的内容。那么当彼得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可以来大大的来回答。那讲到这里呢，我要插一个很小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和这一段经文有关，在路加福音21章9到15节，我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念哈。路加福音21章9到15节，请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必一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抵挡不住搏不倒的。彼得当时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被他们抓到了公会，其实就是被抓到了当时的领导的当时的领袖的面前。然后呢，圣灵就给他话，他就讲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现在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大地震，饥荒，瘟疫，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在主来以前还会有更可怕的异象，还有一些所谓的大神迹都会出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会遇到这情况。那我讲这个故事呢，是很早以前我第一次被教会差派到中国大陆去短宣那个时候我一方面呢，我愿意顺服教会的安排，另外一方面我告诉大家，我心里怕得不得了。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管理其实对教会的管理比现在还要严所以呢，那时候第一个把我带去的人呢，就是文善长老。我就问他我说我万一要被人家抓住了，我给人家讲什么话呀？文善长老就给我念这段圣经。文善说，你不用准备，你就好好祷告不过这么多年来呢我觉得神可能知道我这个人比较软弱这个神可能很担心我到时候 会出问题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被抓住过，虽然好几次擦身而过但是我觉得那一次话以后呢，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善长老那个叫我念这段圣经会对我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以后就这么多年来就这么去就这么去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神只要叫去，我们还是会去。好，我们来看第九节。那么彼得呢，在这个圣灵这个圣灵给他有了这么一个话这个能力以后，彼得讲了一段话，这句话很有智慧彼得说， 市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样得了痊愈的。他讲这话讲得非常的好，他一方面讲到市民的官府，一面讲到长老，其实呢就是在面对当时在这些所有的人啊，这些审问他的人讲话。他用这样的词，他特别用了治民的这个词，他其实是按照圣经，按照耶稣的教导，他是承认尊敬那些统治者的，尽管他们做的事情不对，但是他的那个位置，神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啊。当然我们学到最后可以知道，他会要讲我到底什么时候该顺服你，什么时候该顺服上帝哈，那个是我们下次讲到内容。那这一次呢，我们讲他其实是很尊敬他们的，但是这种尊敬的同时呢，带着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们是百姓，你们是治百姓的，你们是统治百姓的，言下之意你们怎么样对待百姓呢？然后彼得非常有智慧的讲说，你们是要来查问我。你要知道这个查问这个词呢，是很严厉的一个词哈，是一个审判的词，是一个要定罪的词哈。彼得说， 你为什么要给我定罪呢？你们不是民的官吗？那么我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呢？彼得讲，彼得像给自己定义了哈，我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善事。那很有智慧哈，我做善事你干嘛要给我定？你不是百姓的官吗？我做的这件事情，这不是把一个残疾人治好了吗？我这样的善事你怎么会要来抓我？当然请注意，彼得在里面用的痊愈这个字，其实它有两层意思。这个词在现在已经和我们常常提到的救赎相关，这个词后来成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在原文里边。所以这个痊愈绝对不是仅仅讲的我把这个人叫他站立起来了，其实这个痊愈代表说这个人归向了耶稣基督。好，这也是我们大家要想到的，我们今天为这些在瘟疫中间的人祷告，我们为我们自己的亲人如果有病的时候，如果各位你们自己有病的时候，盼望我们大家能够不是只求神医治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身体的痊愈，真的要医治我们里面的罪恶，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各位，大家在地上的生命都会结束，但是我们信他的人就永远不死，对不对？而且我们有一天会有一个灵体，所以这个肉体呢，搞得漂亮一点，把它保留的长一点，青春常在也没什么问题哈。不过有一天还是会没有的，所以你不要把永恒记录它放在上面，这东西一定会过去的了啊。所以这个痊愈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完全的信主啊，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是彼得的回答。那彼得的接着回答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唯有耶稣基督。然后彼得就直接回答了，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当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的头一个词呢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然后他讲谁要必须知道呢？是两类人，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你们众人指的是当时那些审判彼得的人，以色列百姓是讲给世界所有人听的。那么要知道什么呢？他说要知道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要知道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呢？因为这个人被你们定死了。哇，彼得很勇敢哎！那些人审问他说，你们把人家定死了哈，被定死了，但是呢上帝让他复活了。为什么要你们要记住这个人的名，要知道这个人的名？因为这个人被定死了，这个人被复活了，而这个人被定死是承担了我们的罪。而且这个人不但仅仅复活了，虽然他没有在你的面前，但是这个人的名就叫你们面前站的这个人，这个活生生的人好了，有生以来的瘫痪没了。所以彼得在这里的见证讲话虽然简单，但是非常的有力量。彼得到第十一节讲了一句话，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彼得讲这句话的意思， 是要讲说，虽然你们觉得你们有权利把耶稣基督处死，虽然你们可以今天把我抓来，但是你们并不知道，其实你们做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里面。这件事情老早都已经说好了，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发生的。特别是那里边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对圣经很熟，所以彼得就引用了旧约里面诗篇118篇20到26的经文，其中第22节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整个这一段经文呢，请大家下去再念。关于房角石的经文，除了在诗篇118，在以赛亚书28，马太福音21章，马可福音12章，路加福音20章，以弗所书2章，彼得前书2章都有记载。各位去读这一句话的前后经文都不一样，你把所有的经文合在一起，你会得到非常多非常多的知识。这些知识就是说，唯有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救赎这件事情不是个偶然事情，是神在亘古以前已经做好的计划。这件事情是就要告诉我们，天上地下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得救。若是不信靠他，没有人可以得救。因此上，这就是彼得最后把他的话就留在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着得救。这句话虽然和原文的结构不大一样，和合本翻译的不一样，但是和合本翻译的非常的好。彼得用这句话用了2次的否定，第一个说除了他是不会有人再能来再拯救你们的了，第二句的话意思说，你们如果想找到其他的名可以来拯救你们的，连门都没有。这就是彼得在审问中间提的最后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非常的清楚。我们现在到了圣餐的时候，盼望我们大家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知道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今天的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呼召经文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哥林多前书2章2节说到，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彼得是传这样的福音的人，我们也只能传这样福音的人。即便在现在的瘟疫的面前，我们一方面我们实实在在的要投入到这个抗疫中间，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大家必须要知道，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好，我们现在要来唱大诗本的第285首，领我到骷髅地。 让我们可以得救，让我们可以进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